请翻开圣经，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三节。在现代中文译本的154页，现代中文译本第154页，或是和合本的106页，和合本的106页，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开始。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对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0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正道，请董文贤牧师，他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与主共同经营人生。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还没有开始正道之前，我先用简单的几分钟来介绍路加传道会。路加传道会它的简称就是 CCMM 三章。这是我在我最近在那个马拉威的一个 African Bible College 看到的一个标题，就是 We Treat God's Skills， 就是我们治疗上帝医治。医疗传道是见证上帝的同工，因为医生缝合，上帝愈合，上帝医治人，医生得掌声。这是中世纪一个医生兼牧师所讲的，创办人牧师他讲说：“上帝医治，医生收钱。”在这样，我们是1974年成立的一个机构，叫 Chinese Christian Medical Mission。在这样。这是我们在台北跟台中的办公室，我们其他的地方还有办公室，高雄、台东、花莲、在彰。这是我们的执委会，在彰。这是我们的同工会，在彰。那我们的策略是策略联盟，就是尽量跟人家合作，因为华人不容易合作，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尽量跟人家合作。承先启后就是鼓励后进，里应外合就是借着里面的医务团体跟外面的教会一起来做福音的医院做福音的工作，宣教同步，就是本地宣教跟海外宣教同步，最重要就是只荣耀上帝，不荣耀任何个人或团体在上。然后我们的医疗传道跟所有的宣教都是一样，就是顺服大使命跟大诫命，我把它综合起来就是做成3点，就是做主门徒。要做主门徒，我们先常常问我们是不是主的门徒，因为只有门徒才能够带领门徒，然后复兴教会，造福邻舍。马雅哥来台湾已经140年了，他140年前就开始建立教会，他虽然走的教会还存在，我们希望也能够做复兴教会的工作。那接下来就是造福邻舍，因为我们想说我们要爱邻舍，但是没有办法造福邻舍，爱邻舍只是空话在讲。我们的使命就是医疗传道，借着两个工作，一个是送爱心医疗到偏远地区，然后一个是在本地医院做宣教的工作。三大我们的五大目标，第一个是唤起教会对医疗传道工作的负担，积极关怀社会医疗问题，造就医疗传道人才，然后差遣人员到医疗偏远地区做医疗传道，然后协助医院成立医务团体。三大这是我们的唤起教会对医疗传道的工作，就是路加主日 我们有机会啊，神开路，包括我们的教会，能够在各个教会做路加主日下一章啊，这是啊，在其他的教会所做路加主日下一章。然后我们也关心教会跟社区的关系，说我们借着健康讲座拉近教会跟社区的距离，就是我们在台湾各地所做的健康讲座。这个健康是一个大家所关心的议题使邻居能够到教会来栽赃。那我们注重本地医院的宣教工作，那这个是我们常说的，现今出入医院的人远远超过出入教会的人，尤其健保开始之后，也让许多人很喜欢到医院里面去看病，所以医院是疫情最集中的地方。如果台湾的众教会能够长期委身在本地医院做宣教工作，那么众多委身者一定能够在侍奉当中经历神。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只有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才能够经历神，并且带来台湾还有委身者的台湾教会跟委身者的互信下降。所以我们对本地医院宣教运动，我们就主办一线座谈会路加主日，还有协助各医院举办义工训练，还有组织福音队到医院里面传福音三章。这是我们办的一线座谈会三章，这是义工训练三章。我们积极关怀社会医疗问题，从去年开始我们举办全国基督徒医学伦理研讨会，因为我想台湾的伦理基本上是在崩盘当中，所以我们需要包括医学伦理也是在崩盘，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唤醒基督徒，能够有基督徒的良心来做医疗伦理跟医学伦理栽赃。然后我们也关心忧郁症，忧郁症是一个全球性的大病到这个世纪已经变成第二大的疾病所以我们举办身心灵光顾研讨会今年6月4号在台北马街，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来参加，也表示关心的人非常多栽赃。然后在大会当中，我们就成立巴拿巴团契，主要是集合基督徒精神科医师，希望能够借着巴拿巴团契在台湾各地来帮助借着医学跟信仰来帮助有忧郁症的同胞在当。我们造就医疗传道人才，上年举办全国基督徒医务人员跟医务学生退休会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造就属主的灵性，培养爱人医德，尊重医疗慰问，做主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造就医疗人才的目的栽赃。然后我们在暑假寒假都有暑期见习营栽赃然后就是举办医疗传道联导会，来鼓励在各地做医疗传道的同工栽赃。我们也特别注重医学生的工作栽赃最近我们派一个马拉堆医疗传道见习队所以我们最近经济有一点拮据，但是我们为了培养年轻医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及国度胸襟，所以今年就征召四位医学生组成医疗队那由我们那个传道带领他们去栽赃这是我们去的行程训练栽赃。然后也为了因应现在灾难特别多，因为现在灾难是天灾人祸，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训练一些年轻人在天灾发生的时候能够动员基督徒来参与紧急医疗救援，所以我们就开始办，今年开始试办紧急医疗救援的训练栽赃这是训练的前线栽赃。然后我们也到偏远地区从事医疗传道的工作，比如到中国、到非洲、到南屿栽赃。这是我们到仰光栽赃，我们到柬埔寨栽赃。然后你连结或成立义务团去从事医疗传道的工作，就是在各地所组成的开业医团去栽赃，就是在各个医院所组织的医务团去栽赃。我们也开始从事组织药师团去栽赃。然后我们有一个路加健康家庭推广中心，现在台湾的家庭也造成很多的罪恶，所以我们借着我们的执委曹特昌医师跟他的太太，他是一个牙医师，在做健康家庭推广的工作栽赃。那路加扮演仆人的角色，每年举办一次全国医务人员退休会，还有医学伦理研讨会。我们也有建立路加网站，可以在 网上阅读路加杂志跟资料库，发行路加杂志电子报，还有出版很多的书籍跟光碟盖章。这是我们的路加杂志，我们发行网路跟平面，平面就是纸张的路加杂志。我们现在尽量鼓励大家进入我们的网站来看，可以节省能源，也可以节省宝贵的资源盖章。这是我们路加网站，你如果到路加网站可以看到我们的，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到路加杂志，包括全体的路加杂志，包括还有你可以在里面看很多的健康讲座的文章跟医学伦理的文章，这些都可以免费可以下载下一张。那个路加杂志是 www.ccmn.org.tw 下一张。这是我们路加电子报，我们欢迎你们能够订路加电子报，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来订路加电子报。现在我们已经连接3000多位订路加电子报的人下一张。那目前路加传道会的需要，因为我们是没有会员制的超宗派福音机构，我们有10位传道同工跟3位行政同工，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我们现在每个月有25万元的财务缺口，所以我们征求120位每个月固定为路加传道会奉献的代祷者，如果每个月固定有10位能够奉献1万，10位能够奉献5000，20位能够奉献2000，40位能够奉献1000，40位能够奉献500。那目前已经有14位回应，我们邀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医疗传道守望盖章。医疗传道是信心的侍奉，要向山举目。我常常在各地分享医疗传道的负担，但是常常有一种告鬼回家的感觉，那不太刚好。当回家告鬼要向山举目盖章。那医疗传道必须尊重才能，专注才能够产生果效，就是英文所说的 tunnel vision。就是你要专注，任何事当我们专注的时候才能够产生果效下一张。那这是我们今年10月底要在天母国际会议举行的全国医务人员及医务学生退休会，主题是做主门徒的挑战。在台湾这个社会要做主的门徒都不容易，有很多的挑战需要大家一起来彼此鼓励，欢迎各位参加下一张。李文斯顿他是到非洲去做福音工作的一个医生，他说 Sympathy is no substitute for action， 同情不能取代行动，我们都要行动来代表我们的信心。那这个是 Nike 的广告，Nike 这个 V 其实就是希腊文的 N， Nike 就是胜利的意思，希腊文叫 Nikos， 你如果要胜利就是 Just do it， 像耶稣所说的，你们既知道这是若是弃行就有福的，下一张。谢谢。我们先举手祷告。主，感谢你的恩典，主你保守和平教会在大安区这个重要的地方已经有50多年，主啊，求你保守你过去的仆人所做的工作，兼顾他们所做的工作，使这个教会继续为主发光，能够吸引更多人来跟随你。我们把今天每一位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包括讲的人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保守你的仆人，让你的仆人所分享的能够造就你的子民，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与主共同经营人生，与主共同经营人生。可以吗？我想我们的信仰是跟主一起来共同经营的信仰。就是我们的信仰都是神人合作的，下一章。我们先来再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6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去。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下一章。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在上。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就是耶稣在旷野讲道的时候，当时已经吃饭的时间，但是大概有5000个男丁，如果加上妇孺跟妇孺的话，大概有10000人，但是那时候没有东西可以吃。但是呢，幸好有一位小孩，他愿意奉献出他仅有的5饼2鱼，这个本来是他要自己吃的，但是他肯把这5饼2鱼献出来，来分享给大家。但是耶稣他是神，他借着他的祝谢跟祝福分给那些人吃，结果居然是10000个人吃饱，而且还有剩下。我想这一个简单的圣经故事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在圣经，在教会历史上，这样的故事一再一再的发生，因为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在新约时代所经历到的故事，在我们现在的时代仍然可以经历下章。我们要真的是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蒙神的祝福，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要跟主有维持好的关系。要跟主维持好的关系，就是我们要离开罪恶，我们要跟神，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状况下，我们就能够藏在基督里面。那在那里就我们可以常想与主同在，而且能够与主同行，跟与主同工。那这样子我们的信仰就越来越踏实，而且对神越来越有信心。那我们对神当我们有一天要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坦然的来面对我们的主。下一章。那为什么会5饼2鱼能够让10000个人吃饱？我想这是跟上帝国的经济学有关系啊，跟上帝国的经济学有关系啊。在圣经里面有用一个字叫 oikonomia 啊 ，oikonomia， 事实上也就是说借着上帝的管理啊，能够来完成他的工作。因为上帝对万物具有绝对的主权，他统管万有。因着上帝的设立啊，英文叫做 providence 啊 ，economia 跟 providence 啊，在神学方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尤其在我们的侍奉的生活里面来经历神，所以他能够引导、预备，而且供应他子民的需要，特别那些愿意遵循上帝旨意的人。因为事实上很多人不是很乐意来遵循上帝的旨意，但是如果是诚心愿意遵循上帝旨意的人，就能够经历上帝的设立，而且经历上帝国里面上帝的供应。而且他要跟我们，他喜悦跟人同工啊，上帝喜悦跟他的子民同工啊，他要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有见识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prudent， 就是要精明。我们要善用上帝给我们资源，不浪费，而且知道用在刀口上。那我们就能够管理上帝所赏赐的，而且经历使无变有，使少变多的神迹在当。我们再回来看圣经啊，我们要看见主所看见的需要啊。我们常常只看见自己的需要，但是常常没有看见主所看见的需要。我们看到耶稣看见许多人，因为他们没有饼吃，他们肉体有需要在上。那这个是我们在做医疗传道的时候曾引用的一段经文，也是许多人在做宣教的时候引用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一次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一个行动者，所以他走遍各城各乡。我一直相信，愿意服侍主的人，愿意做主的学生们，他本身都是一个 activist。activist 就是一个行动家。耶稣本身他是一个行动家，然后他在到处走动的时候，他就看见许多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下一章，我们要看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人困苦流离，我们的社会好像很富足，但是有很多的贫穷。我们的社会，包括西方的社会都有这样的情形。最近的报纸的新闻报道里面有讲到，抑郁症跟焦虑症在西欧十分普遍，每五个人就有一名患者。法国16岁以上成人有 15% 罹患忧郁症。在一个非常富足的社会，还是有人困苦流离。而且台湾的自杀是十年前的自杀率是十年前的 2.5 倍。下一张，那这是最近的新闻，就是8月5号我从网站看到的，一个18岁年轻的才女离奇自杀。他说这个人是有天使面孔，傲人身材，天资聪颖，乐观向上，在牛津大学高手如云，他仍然是名列前茅，但是没想到他却自杀了。下一张，我们要看见主所看见的需要。这些事实让人看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看到很多人有钱有势，但是他们不快乐，有些人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为什么？跟耶稣所讲的这句真理有关系。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对，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我们很感谢我们成长在长老会的传统里面，长老会的传统是非常注重上帝的话，因为只有上帝的话，我们活在上帝的话里面，我们才知道怎么样来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在物质缺乏或是丰富里面，我们都能够活得有意义、精彩，而且是丰盛的人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来读上帝的话，而且来思考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来滋养我们的人生，培养我们的灵性，让我们知道人生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再上，我们看见主所看见的需要，我们就要去传道。我比较喜欢说医疗传道，我比较不喜欢讲说医疗宣教，因为我想传道比宣教还重要。传道就是传上帝的道，那上帝的道能够喂养群羊，用上帝的道来喂养群羊。我们看彼得，他三次不认主，然后耶稣也三次问他，他确定了以后，耶稣对他怎么样说？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因为耶稣他看到人需要上帝的话来喂养。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很注重，他要他的仆人用神的道来喂养群羊，就是那些困苦流离没有牧者的羊在上。而且上帝也呼召我们献身被他所使用，就像那个孩童一样献出他的五饼二鱼。但是我们要，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献上，要献出五饼二鱼都是非常困难。所以保罗更直接，他就劝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呼召我们每一位，不是只有传道人把自己身体献上。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献上，我想你在这里真的是能够建立到我们的献上，我们的献身是上帝所喜悦的，是蒙神所喜悦的，而且我们的一生，我们的言行都是 对神所赐福，也是属人蒙福的一场赛仗。当我们把自己奉献上，上帝要叫我们在献身的过程里面继续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啊，做一个基督徒一生的工作就是一直生命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成长的一个生命。所以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我们不随有不同有何物啊，现在这个整个世界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发觉基督徒跟教会都渐渐受到世俗化的影响，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而只是变得跟世俗没有什么样，没有什么不同，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保罗真的劝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好，刚刚我们在我提出的数据，就是虽然社会很进步，物质非常发达，为什么很多人走向邪路，或是受到疾病的困扰？我世纪三大病，艾滋病还有忧郁症，我想都是跟60年代的性革命有关系哦，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假设。但如果我们还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受到这个世界淫乱的思潮的影响，我想我们可能跟他们所走的路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主要叫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查验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在这。那这个是我最近看到一本书，讲到内地会啊，内地会在中国大陆跟长老会在台湾140年前在中国，他们设立内地会，到了中国的内地传福音啊，完成非常美的工作。在他们的开会学院的祷告时写的两句话，他说 In me the divine good thing You are complete in Christ、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哦、就是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但是感谢主借着我们愿意寻求神的旨意，愿意献身，愿意被神的话语所改变，我们在基督里变得完全、哦、让我们本来是无可救药的人，就带来一点希望。下一章，我们要学习献上自己的五饼二鱼、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这是安德烈 他对耶稣所说的话。下一章我们看到当他拿出来耶稣祝谢了、我们把自己献上给神，借着上帝的祝福而且跟人分享。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一个跟随主的人生是跟人分享的人生啊，一个不会跟人家分享的人，他一点也不快乐。我有常有机会在医院里面看到一些，不管是佛教徒或是基督徒，或者是一些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如果肯到医院里面去关怀那些病人，我看到他们的脸上都有很大的喜乐。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上帝是公平的，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你如果愿意跟人家分享，上帝就祝福你。然后，但是我们有信主，我们认识主。如果愿意把我们所有我们有的来献给神，经过上帝的祝福跟人家分享，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下一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0:34，我们一起来读：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然后我也观察，真的是这样子。好，那些能够给人家的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福气的人。在工作的场合，我们发觉有些同工是不会跟人家计较的，人家不做了，他自己拿起来做。我发觉他们都是很有福气的人。但是当那些一天到晚跟人家斤斤计较的人，我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身上是有上帝的祝福。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是真理。施比受更为有福，神要我们能够常常给人家，能够跟人家分享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下一章，然后我们看到那五个大麦饼经过祝福之后，给那么多人吃，而且剩下的零碎可以收装满12个大篮子、经过上帝的祝福，不仅自己吃饱，也使众人吃饱，还有盈余。下一章，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经历到这个孩童，他有一个信心的行动 耶稣基督他看到耶稣所看到的，他用信心的行动把五饼二鱼拿出来，就经历上帝的恩典。啊，这个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这个还是很真实的。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来啊提醒我们自己的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哦，当我们愿意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把我们所有的献给神，我们所需要的，上帝就要加给我们。下一章，行动的信心经历上帝的恩典。啊，这是我今年初到马拉威啊见到的一对夫妻啊，右上角那一位，他们是年轻的时候，三十五年前啊，这对夫妻他本来是在美国的矽谷那边当果农，拥有一大片的土地，但是三十五年，上帝感动他啊，放下在矽谷那里的产业到非洲去。他跟我讲说，三十五年前，他带着五个孩子，最小的女儿两岁，坐一架小飞机降落在丛林里面，开始做什么工作？结果在非洲成立三间 African Bible College， 三间圣经学院。然后左下角他们已经年纪已经大了，已经三十岁。中间那个是那个两岁的女儿长大之后嫁给这位弟兄，他是在那里的医院当医生。然后我去问他们说，为什么你能够做这样的工作？他说那五个孩子现在都留在非洲里面服侍神。他跟我讲说 Faith in action 带来 God in motion、啊、当我们用信心的行动来跟随主，就像耶稣要带领以色列人抬着耶柜踏入约旦河的时候，他说约旦河虽然满溢，但是他们用信心的行动到踏出的时候，那个河水就分开。 So God in motion，我们要经历上帝的恩典，都要有信心行动。下一章，我们看在圣经里面的人物，你如果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的人物都是行动家，像挪亚、亚伯拉罕、摩西、但以理、耶稣、主的门徒保罗等等，都是行动家，都是 activity。 下一章，那行动在圣经里面实践很重要， practice。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就是使徒的 praxis， 就是使徒的 praxis， 就是实践。实践是什么？他就讲说，实践不单是简单的行动，而是一种反思的行动。就是在我们的服侍神的时候，虽然有行动，我们一直在反省我们的信仰，而且常常依照反思来修正自己的行动跟信仰。所以行动就像实践铜板的两面，一面是批判思考，另外一面是行动。借着这样子，而且批判思考也是信仰的要素，信仰借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来表达，我们的批判思考借着我们的经验来进行。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献上，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成长，因为在这个实践的过程里面，上帝一直在教导我们。或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也让我们的实践有动力，让我们的实践有收获、有成长、有得到下一章。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侍奉是一个终身学习的侍奉，我们要在做中学。然后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节、三十二节，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请各位一起来把它对起来，我们再读一次。对，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看到这个简单的经文，就是把 practice 这个观念带出来，就是说当我们常常有行动来遵守神的道的时候，耶稣就认定我们是他的门徒，而且在这个行动当中来认识真理，而且在真理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再讲，在生活中经历神的恩典是服事的动力。这林更多前书二章九节，我发现所有愿意用信心行动来服事神的人，他们都经历上帝很多的恩典，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一件事。这一经节就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一起来读一读。去，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能够经历这段经文是真实的，是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下一章，我简单来简单介绍一下戴德森。他是一个以信心的行动拿出他的五饼二鱼。他十六岁蒙召，当时他就预备自己要去中国， 他就开始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而且开始学医下葬。在生活用度上学习信心和依靠，不论有多少钱，他都定下优先使用原则和数目。他首先坚持十分之一，十一奉献，甚至超过十一，因为他知道在中国很比较穷，他就学习过简单的生活，而且他不拖欠房资，如果有余不用来搞改善生活，而是奉献栽赃。有天他到浙江登上狼山，遥望广大一片的内地，上帝感动说要往内地去，因为当时所有的宣教士都集中在通山口岸，都是在海边。然后他就像保罗一样立志说，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然后这个是我们宣教我们服事情很重要的观念。现在教会所以不合，所以不容易合作，是因为我们都在抢羊，所以我们现在教会的成长基本上都是 migration growth， 就是转移式的成长，是从这个教会转移到那个教会，不是从没有听到耶稣名的地方来的人。所以戴德生他就立志到内地，因为那里都还没有人听到福音栽赃。1865年，他成立中国内地会 China Inner Mission， 他跟着亲友到伦敦银行存入10块英镑，因为他没有什么很多钱，他存入10块英镑。感谢主，因着这10块英镑，带领内地会140年，他的会员常常差不多维持在1000人左右，他们的生活费、他们的经费，上帝都供应，渐渐的五饼二鱼，在戴德生所建立的会内地会身上下葬。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有内地会有79位宣教师、58个大人、21个小孩被杀。内地会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但他们却拒绝向中国政府要求赔偿，就上帝悦纳他们的牺牲跟饶恕，所以他们的工作从拓荒期进入收割期栽赃。有人问戴德生对上帝使用的秘诀，他说上帝所用的人都是软弱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成就大事，正是因为他们专心仰望仰赖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五饼二鱼微不足道，你不要自以为你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学位，没有什么口才是怎么样。如果我们愿意专心仰赖神，上帝照样使用方面的五饼二鱼献上，让上帝来祝福你栽赃。那我有机会到中国的温州，在那里到处看到非常宏伟的教堂，现在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你知道第一个到温州传福音是一个瘸了腿的内地会的宣教士栽赃。戴德生他一生有3个很重要的格言，一个是耶和华以勒，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预备。他讲了一句名言，他说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et God surprise。上帝的工作用上帝的方法来做，绝对不会缺乏上帝的供应。就说应验上帝国里面的经济学，以便一切就是到今天，如今上帝仍然在帮助我们信服上帝啊，就是信服上帝，在马可福音11章22节。这是海内地会现在称为海外基督使团的总部，它的大门就是信靠上帝。我有9年时间在内地会服事，我离开的时候，我跟戴绍正牧师讲一句话，我觉得在内地会9年让我学到最大的功课就是信心，就是借着信靠上帝，上帝供应我们的需要。9年前，就是1992年，我加入内地的会是的时候，我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支持我。当时他们是用 poor 用 common poor 来支持宣教士。以后因为经济的缘故，他们要求每个宣教士要自己去筹款，那时很慌张。但是感谢神而且内地会他又跟我们讲说，你不可以向人家开口要钱，人家问你的时候，你才能够向人家要，说只能够偷偷的祷告。所以在9人里面，我们用信靠上帝的方式。当我离开经验机会的时候，我的 support， 我的支持达到 113%， 真的是相信上帝是可以信靠的。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五饼二鱼献给上帝，上帝真的是能够跟我们同工。然后我们侍奉，我们把五饼二鱼来 献上是来侍奉神。很多人不知道侍奉是什么意思，其实在罗马书14章14节18节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来读一遍去。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我想这个可以帮助我们，什么叫做侍奉？我们好好来服侍基督，就是在上帝的国里面啊。什么叫上帝的国？就是当你尊主伟大的时候，上帝国就降临了。而且上帝国里面，你要在上帝的国里面服侍，上帝很注重公义啊。如果我们行事不公义，如果我们只打恩典牌，那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打恩典牌的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腐败的社会。那求神上让我们真的是尊主伟大。如果尊主伟大，我们绝对是要自己遵循公义，让你在公义里面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有公义的地方才有和平，而且因为你行公义、好怜悯，你就经历上圣灵的同工，那你就充满无形的喜乐，说不出来的喜乐在当。我们再我们再提一下巴克里，也是跟我们台湾有关系。巴克里也是把他的五饼二鱼献给神啊。他1849年出生在 Glasgow 啊，然后进入 Glasgow 大学啊，曾经跟最出名的科学家学习，以后蒙召进入神学院读书，又到德国莱比锡深造下章。16岁的时候，他就跟上帝立约献身啊，他写一个献身书。每年他的生日的时候，他就在书上签名。结婚之后，跟他太太一起在书上签名。1875年离台，1935年去世，一共在台湾60年就叫衰葬。1880年成立台湾神学院，开始培育台湾的传道人。他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训练传道人，而且他注重文字工作，而且陪伴台湾第一个最早的报纸就教会公报衰葬。他注重圣经，他希望台湾人都能够好好读圣经。他从原文翻译白话文的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他这个你如果好好读白话文的圣经跟原文对照，他真的是达到信雅达哦啊！而且他的白话文非常典雅哈啊，一般是如果你常常用白话文圣经来讲台湾话，你会发觉你的话语会比较文雅啊。那感谢巴克里啊，他是一个外国人，把台湾最典雅的语文留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借着这样使台湾的教会成为读圣经的教会 ，Bible Reading Church。为什么？他知道只有上帝的道才能够喂养人的需要。再讲，当我们肯献上五饼二鱼，就带来祝福。求主帮助我们放下自己的小野心，甘心顺服上帝的旨意，以行动的信心安排自己的人生。神才能够扩张你自己的人生的境界，过不别满意的人生。再讲，献上五饼二鱼成为上帝国的资源，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五饼之鱼献上，变成上帝国的资源。为什么五饼二鱼能够让一万人吃饱？为什么你有限的财力、有限的才干，上帝能够借你完成很多的工作？因为有很多人愿意把他五饼二鱼进到上帝国里面，成为他的资源，让上帝来统筹运用啊！所以，当我们肯献上自己的五饼二鱼，我们的才干、时间跟金钱给主，与主一起经营的人生，主必动用上帝国的资源，使我们结果之众多，而且叫我们的果子长存。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马丁路德他讲过一句话：其实献上五饼二鱼，并非得不偿失。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我手里曾有过许多东西，但都失去了，唯有我放在神手中的仍然是属于我的。阿们。值得有信心。我们再来读一次：我手里曾有过许多东西，但都失去了，唯有我放在神手中的仍然是属于我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看到很多人曾经有千万亿万，但是他们只是过路财神，一下子就没有了。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这些东西献给神，这些东西仍然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最后， 而且每个人都有五饼二鱼，但是大家都是人，都是自己吃，而且还觉得吃不饱，不管他有千万亿万，因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他把自己的五饼二鱼献上，需要对慈爱的天父，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你献上上帝照顾你的需要，而且做出信心的跳跃，上帝不会让你饿死，上帝不会让你绝食。我记得我们刚在服侍主的时候，那是1992年，那时候我43岁，我两个女儿，一个是15岁，一个12岁，那时候他们还最需要父亲的时候，15岁12岁，那时候我们会应神的呼召，把我们的五饼二鱼献上。我那个大女儿专门问了一句很天真的话，说爸爸，这样我们就没有钱了。很感谢主，14年过去了，上帝供应我们的需要，而且他们都很乐意来跟随主。我那个小女儿，当我们做出献出五饼二鱼的时候之后，我们小女儿那时候在苗本去考私立学校的奖学金，上帝居然给他一个苗本最贵的私立学校的全额奖学金6年。我们就经历上帝他眷顾他儿女的需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信心，做出信心的跳跃，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做结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用一段时间来为我们自己祷告。我想我们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们一天一天的老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的心，怎么样来运用我们的五饼二鱼，被神所使用，被上帝所祝福。